在几个神学院这样子了，因为基督徒就不习惯怎么回答那些难题了。所以呢，我要给你一个现实的困难啊，我变成非基督徒了，我问的时候你就麻烦啊，是哈。对，
怎么从天道无形，这个有情哈，这个关口
啊，这个关口就是人的存在，人是有情的。那么如果天和道作为人的根源，它是无情的话，它怎么可以成为有情的人的本体呢？
怎么证明天道是无情的？他们就不认为
没有情啊？不，如果空是无情的，除非你承认有情。你承认有情那就好了，那等于承认有上帝了嘛。所以我不是说天和道的人啊，他一定认为是无情的，只是他们啊一般是觉得这是无情的。但是如果你承认他有情的话，你就要退到上帝那里去了。
那他们就认为他正好跟他们信仰是一样的吧，跟看神他正好觉得可以，还请他那个不会接受上帝啊。
啊，对啊，对，但是你这个就是，如果承认有一个最后有情的上帝，那么他有启示吗的问题就出来了嘛。如果你根本不清楚他什么，只从哲学认为他是有情，那你只知道他有情而已，那就等于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啊，他是明明知道有神啊，知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啊，但他知道有神啊，但是这个神有没有启示呢？关键是这里。那么我们说，如果神真的有过启示，我们要研究一下神是不是真的有启示呢，那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兴趣了。所以中国古代是信有上帝的，我下午就会讲，原本中国人就信有上帝了啊，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儒道佛影响下，中国人觉得啊，上帝是外来的啊，都是其他的啊，外国的东西。但是我说是我们祖先是信上帝的，所以我们现在接受上帝是完全符合我们祖先的信仰的。不过我们的信的上帝清楚一点啊，就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启示。那么一般你们接受知道有上帝，但是你没有以上帝应有的荣耀来敬畏他了。啊，这样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敬畏我们祖先本来很敬畏的上帝？那就马上就进到基督教这边来了。啊，不过这个我下午才讲这部分。天道到神呢，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变化啊。好啊，是。
有是从这个中国，这个香港住的中国人，你觉得在香港的信仰和宗教信仰和教会有没有受到影响，或者他的方针上有没有
影响？如果说政治的就没有中国可以说共产党一点都没有干预香港的宗教自由反而是现在信主的人是更多，香港信主是比台湾好啊，台湾真的是魔鬼的地方，现在你发现真的好惨，但是这个魔鬼控制太多了，所以整个社会都不好，你发现很多问题产生，这个迷信太厉害啊。那么但是香港呢，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最有趣的有个牧师说，他最初觉得鬼附的人呢，一般台湾来的是最多了啊，后来发现原来大陆来也有很多鬼附，奇怪的，大陆来应该是无神论，怎么鬼附呢？然后他们也拜很多奇怪东西，他反而香港来的鬼附最小，一天都赚钱，他们没有追求神秘的古怪的东西，只是散落的香港。但香港很有趣，所以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好啊，经济不好，那么香港人就比较愿意听福音了。所以就在这几年之内啊，这九七以后这几年之内，忽然之间年轻人的工作大大突破，就是年轻人学生信主是非常多，他又就是归于那种潮流的文化啊，喜欢谢霆锋啊这些，想好的就没有其他东西教得好了，只有信基督啊。所以基督徒啊，年轻人是大大增多啊，而且连一些补习的工作的啊，也是哈，这个补习社哈，那些也有一些基督徒是很有名的补习社，叫补习天皇哈。他信了主，他也曾经遇到很困难。他从前是我学生，曾经信主，后来赚了几千万，他就不再信主。 但后来又不行的时候，他找我，我替他祷告，他回到神那里。以后他通过补习哈，就向很多人传福音。结果当时这个补习就已经影响很多，因为很多不同学校的人都来补习的，而且一讲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就体会一种恩赐哈，所以就很多都改变了哈。所以这个年轻人信主很厉害，结果两年来做一个所谓十大偶像的统计哈，在香港最受欢迎的偶像年轻人来说哈，是那十个。谢霆锋啊，当然是第一，第二是黄飞啊，什么？结果想不到两届基督都进到耶稣就进到十大偶像里面啊，是排第九，两次都排第九。所以这一点呢，都是很奇怪的，怎么从来基督都排三十多了，根本年轻人不会理基督的，那为什么忽然间升到第九，就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说你最认为你觉得最伟大的偶像是谁？是爱因斯坦还是谢霆锋还是耶稣基督？爱因斯坦从来不进的，在中国大陆就进，在香港没有人知道爱因斯坦是谁啊。董建华就反面的了啊，反面的偶像啊。那么结果基督排第九两年，我觉得真奇怪。所以年轻人的福音工作是很大突破，所以香港最近是很好的啊。而且我回去我发现那个对福音反应就是上层社会给突破了，上流社会就是那些有钱人，主要就是这个新鸿基公司的大老板郭炳江信主，大老板信主很难的。如果李嘉诚信主，你看多么厉害啊！如果哈，那他就不信的哈，就很世俗的人。但是郭炳江一信主以后，他感受到圣灵来临。所以他马上就开始这种上流社会的传福音工作啊，就有一些教会就专门是这种啊上流社会的。然后这个上流社会里面，男人就这个国炳江一直查经班这样出去，女的呢就是太太的工作也很厉害，很多很有钱也没有事情可做，天天扮漂亮的那种太太哈，也有他们查经，慢慢也越来越多人信主。而信主他们要传开去，要带更多的有钱太太来。像我一回香港，他一定叫我跟他们讲啊，因为我讲的不是刚才那么严重的啊理论了啊，而是我讲很多笑话啊，但是也配合有理性啊，就女人更容易了，你听有一点合理他就信啊。那么这样呢，这样就在这种上流社会，男女都传得很快，这个是过去基督教没有突破的。基督教从前只是中产阶级为主嘛，上不上上，下不到下啊。但是基督教我在香港的呢，80年代开始福音戒毒打进了下层的社会，这个草根阶层里面传福音慢慢成功了，还有监房里面的人信主都很感动的见证出来。然后忽然之间90年代上层突破了，然后学生也突破了，因为根本没有竞争了，现在学生的世界里面都没有其他宗教啊，就只有基督教，所以很快年轻人都信到啊耶稣基督这边来。然后上层社会呢，当然佛教还是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哈，佛教也传得很好，通过明星啊等等哈。但是呢，基督教也传得很快，而且信基督教有个好处，那感觉就是你扮得很漂亮的一种有钱太太，她觉得信基督教好像就很神圣的啊。那佛教好像还是低一点，民间一点，所以这种啊，往基督教这边移啊，是更多这样的人啊，也明星信主也有好几个重要明星信主，然后最主要还有香港是那个叫谢远文啊，谢远文啊，她是一个女医生，她就 SARS 的时候，她上到前线就死了。啊，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一死就影响整个香港，是香港大家都在吵架，都在骂，跟台湾差不多啊，台湾更厉害一点，台湾还打了啊，香港没有打，香港都是舆论都是骂董建华，都骂得很厉害，根本没有一天你心可以安定的啊，或者有些正面的东西，忽然之间啊，这个杀死来也是很不好，但是忽然那个。谢远文医生死的时候，香港发现原来有人为了爱而牺牲的，而这个谢医生呢，他选择到最前线去的，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再查下去，他的 她的身体，原来她的丈夫已经癌症死了。啊，那她死的丈夫还没有那种怨恨，反而更爱其他人。而她的丈夫有了癌症，她还嫁给他，再讲下去，就发现更感动了。这个女人就是当年明知这个男人有病，她还嫁给他，这种爱多么大。然后她死了，她没有怨恨，又以更大的爱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谢远文的故事已经写成变成两个电影，就是基督徒拍。而且在香港的基督徒电视跟电影都是很成功，那个影音视团还有恩语之声，两个恩语之声是加拿大的，影音是香港的，影音很厉害，他有胆去拍电影，几千万拍电影，结果非常卖座。第一个叫爱是这个是什么什么不是爱是永不止息，他是这个叫什么生命因爱动听那个很感动那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就我有一次在飞机看了，发现整个飞机都在哭了原来在放这个电影，听到人这样子，这个电影很感动的，我谁都哭了看的时候这个导演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导演然后另外一个就叫最新的这个叫什么天作之合这是最新的一个天作之合，也是非常成功这个蔡秀芬也是大明星了他是基督徒嘛那么同样一个导演，这个电影跟受难曲同时在香港映结果这个中文这个更卖座比受难曲 还更卖座一点。这个跟受难曲刚刚相反了，受难曲是很苦流血很悲的，那个呢是很美丽的，好像天堂一样，总是引那种光明这个美善，但他也是苦难的，就是讲谢远文医生最后死这样的故事，但写得很美丽很感动很感人，而且是女性的那种柔和为主的这样的一种电影，跟这个男性的那个耶稣给打给钉完全不同的。但是那个教会都包了戏院来看这两个电影结果两边我都要讲布道会讲放完电影我要讲布道，常常是这样两边都很感动那么所以天作之合你要找来他还没有出我知道找来看是很感动的电影，它是一种爱情的那种感动的，它不是因为死而感动所以这个很独特的不同的一个电影那么这些呢，所以香港在最近福音事上就很重大突破了，全美也突破了，上层社会也突破了青年工作突破了。所以我就想台湾还是很不好我是快要去台湾了，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怎么办，政治又斗得很厉害，你在迷信也越来越盛大基督教不知道怎么突破，连林院长都受伤了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所以香港也跟中国大陆一样在复兴当中，大陆更厉害，大陆根本你一讲就信一讲就信的了就是现在等他如果真的宗教自由多一点的话，让你公开全福音了，我看1000万人的布道会都可以开我是在期待有这样一天5年之后天安门布道大会他不再是天安门示威，我们讲基督的爱在这个曾经流血的地方，我们以基督的血来抹去过去的苦难是
老师我想问一下，家庭教会向政府登记的情况在大陆的趋势会不会？
我看应该大陆慢慢现在新的领导人等那个张子明老一点过去以后呢，这种强硬的会慢慢小的，连张泽民已经是昏火了，比从前昏火了，因为如果你看过那本英文书叫 Jesus in Beijing 那个记者他就曾经这样说嘛，他们都见过张泽民，问张泽民如果你退休你觉得你做什么事情是会让全世界全中国人都很高兴的，他说如果我把基督教变成国教，看来全世界跟全中国都很高兴 所以张子明我们看他背后还是对基督教有欣赏的，一方面他也很紧张，因为他也曾经跟那个讲过，讲这个基督教研究的教授说，那时候刚是这个东欧崩溃的之后不久，那时候很紧张，怕好像天主教会引发一些群众来推翻中国啊，然后他也怕基督教是美国啊，美国人跑到中国农村家庭教会连起来，连起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出来哈、啊，他一直都防这个啊，想不到防错了，来了个法轮功，根本是另外情况出来，他没有防的，反正他才能提防基督教。但基督教如果是新教的话，肯定不会搞政府的，肯定是圣府的啊。所以啊，就慢慢这个印象改变。我看最近这五年在中国情况是重大的改变。这个重大改变就是中国开始，中国人经过二十多年，实际上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服侍中国，回去教英语啊，当医生啊，做各种不同服务，或者投资去当商人。他们做商人不一定很成功，但是他们做人是很成功。结果二十五年来留下很多美丽的故事啊！我到云南的时候，在昆明遇到一个老外，原来他啊，在1979年已经选择到中国服务，做了25年了。我实在很感动，这些老外牺牲他一生最黄金的年代啊！他40多岁到现在70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把他最好的献给中国。然后他说还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在云南呢，看到中国人这样同样的想法来的，现在才看到我们。我们之前呢还碰不到多少中国人以这种文化教育的服务进中国的是基督徒背景的所以我们回去10年以为已经很长了，但是他们回去25年。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回去都留下一些你看不见的美丽的爱的东西给那些他遇见的人。这些人当他长大到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他就有兴趣去找寻基督教。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发现对基督教的追求的这人群呢是非常多。我一讲宗教就汹涌而来，你一讲中国哲学就很少了。你说中国文化也不多的，你一讲信仰的东西，宗教与人生有一个讲座就500人跑过来听，他才预备100人的地方都不够了所以我发现怎么这样，我一讲中国的上帝观也很多人，上帝最有兴趣但是讲到中国上帝，我最后比较基督教的上帝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有救赎有启示就已经基督教就可以讲清楚了。其他中国的上帝跟基督教还是非常一致的那个性质所以他们非常多人听，而且很多人我知道都是基督徒在上面，因为他们发问的时候很有技巧的来问我为什么信基督教事实上的想我讲清楚，因为我公开不能讲清楚你问我才能够回答，我说我不可以讲的，不你问我不能不讲那么这是也是很有趣，而且我在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就是中山大学里面开一个岭南学院，是岭南大学，是基督教大学，很多学生现在从前的学生嘛，很有地位的人了，他们捐钱回去重建岭南嘛。那么他是 MIT 合作的商学院，很厉害的。我去讲怎么来了200人那么多就是 MBA 赚钱的人嘛，怎么那么多来听我讲？讲什么中国文化什么的结果我讲到一些讲到跟基督教有点关系的，我提到太初有道，约翰福音这一句跟当代科学是配合的，马上坐在最前面那个年轻人就在袋子里面拿本圣经出来打开看一看太初有道，然后就给后面那个女孩子看，我想他可能追求那个女孩子叫他信主，这个应该是基督徒在带着圣经我发现怎么那么多基督徒。我在西安一个儒学教授回应我的演讲，他说我们到农村这些工作他很感动，他就说如果是他了，他是搞儒学都讲仁爱跟基督教一样，但是就有一点 就是他们不做的。他说他自己啊，一生最主要就是想最好是在山里面有个有一家房子，然后很多书在里面看，写看书写作，这是他最大的理想。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像我们基督徒到农村里面那种服务哈、啊，那种爱心啊，所以他很感动。啊，他很喜欢我引的一句圣经，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啊。那么但是他忘记了他那句圣经，他说爱是什么，是永恒的承担啊啊，他讲错了，下面好多个学生说不是，是很久的忍耐。哎，怎么那么多学生在讲圣经都知道了？所以我就发现了，在大学基督徒实在很多啊，他们很多是小组就有查经啊等等，我猜是这样，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情况。所以整个大陆的基督教爆炸的情况现在出现了，因为气功的年代、法轮功的年代，他们对佛道都找过了，发现都不是真东西，也对中国现在发展没有意义的。所以佛道他们都很多人找得头头是道，都发现不现实。但基督教他们看到了有人真的在做这一切，而且看到西方的国家那么成功，所以对基督教的兴趣很大，而且也感谢主让共产党统治。这里面没有不好的基督徒，要共产党啊统治的话，他限制很多嘛，所以啊，凡信主都是真的，假的不会信主也没有好处了啊。如果没有共产党呢，啊，没有这个限制啦，你基督教里面一定很多不好东西，不好的信的不好的人在里面啊，好像在台湾、在香港，你都会有遇到这样的人，说啊，你看教会的很虚伪的，什么时候你的权威就很难。但是在大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真太奇妙了哈、啊！也感谢共产党啊，共产党的伟大，就把这个民间迷信全都拿走，然后文革之后重新再来的时候，基督教才在一个公平的情况来和民间信仰来传哈 两边的传，所以这样的话呢，基督教才那么多人信啊。所以我觉得神真奇妙，一个本来是反对宗教的政权，反而啊让福音传得更好啊！我也感谢主，如果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迫害那么多生，也不会那么多人信主。所以这就太奇妙了，在中国是哈。哦，事实上你如果你到三支教会听听了，一般他们信仰还是很纯正的啊。三支教会只是他头头是神学是有问题啊，其他的普通的人都是很好的信徒啊，牧师们都是很好的牧师。因为中国一开放宗教自由以后啊，就跑到神学院练神学的都是委身世主的家庭教会出来的，然后他读的神学也是非常正统，只有丁光训讲的时候比较有点不同啊，比较后来才出来的，他那个说法才引起争论啊啊！所以丁光训认为无神论可以得救了，只要你有爱啊，去实行了上帝的计划，你可以得救。这样是因爱称义这个说法，当然引起教会里面很多的争论了哈，很多人不同意哈。但是呢，普通你去读神学的神学院的教授也不会太过讲这个，纵使讲了神学生也不会接受，所以很多还是非常正统的。所以三支教会我们不要怕它一定就是政治控制的，虽然里面很多信徒都很好，我去听过几次他们讲到比我讲的更正统啊，我讲的还是不单从圣经讲的，还讲很多其他的，他们就只从圣经讲，是以经解经，因为他们也不能举例太多，举例太多可能批评了社会也不好，所以他们都是完全讲圣经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三次教会，就好像30年前就有问题啊，三次教会，但现在呢，因为40年前的三次教会就很多问题啊，30年前什么教会都不存在，文革的时候，20年前三次教会重新出来的时候，已经现在慢慢信仰是很正统。所以现在三一教会牧师右手跑到地下教会讲道啊，平常跑去的星期天回到三一教会也有这样的啊， 所以我就觉得最主要就是中国如果能够让地下教会能够不需要通过三支来登记的话，我向中央提过这个意见，他现在真的这样做，因为地下教会有些还是不信三支的，因为他们不信丁光训而已，最关键就是我丁光训80多了，我们祷告吧，我看他过去以后这个真理就不会再存在了，事实上在教会里面连神学家们领袖们都不太听他那一套的，因为他觉得这样讲的话你就跟全世界基督教好像都有不同的时候，引起的问题太大了，唯一是张泽民比较喜欢，因为张泽民听到他这样说，哦，连我都能够上天堂，所以就很高兴了，是真的，所以由于张泽民说好，所以也没有人敢说他不好，但是呢也很多人也不理他，所以现在国内的那种全福音根本就不是三支教会最高领导人的那一套，而且我在一些因为我们都有中国施工的人都讨论过了，他们走这方面三支教会的路线的福音工作的人，他们就说事实上里面的领袖都说那个神学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三支的意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三支教会本身也跟他那个神学是分开的。目前来说的中国三支跟地下不是分得那么严谨，但是如果地下教会不信任三支的，也老一辈很多还是不信，我觉得如果政府容许他们自己登记，那可能会更好。这政府因为共产党对教会反而没什么的，三支反而有一套对教会 的做法。共产党只是宗教局的话，他只是登记行政管理，他就不会管理的思想，他也不懂是神学什么问题，所以他基本上你在教会里面合法的他就不理你了。现在中国政府反而是这种自由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这个如果地下教会愿意登记合法化以后，他就不会抓，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呢现在中国政策上还是不容许在公众地方传福音的，还有18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传福音的，原则上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公开回去的都要尊重这个法律哈，否则就会引起问题哈。但是呢我就在上海社科院一个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跟我讨论有关宗教研究这些方面呢，他说中国现在宗教条例在修改当中，所以我是比较理想的，他说修改当中，我就提出这些了，你不可以公众地方传福音，18岁以下不能传福音，或者说宗教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行的了，那么他说现在都知道了，都提出了都要可能都会改，他说18岁以下不可以传福音你是不可能，如果父母是有宗教的话，他当然向儿女们谈的嘛，不可能18岁以后才跟儿女们谈吧，所以这个不现实的好像回教的地区、佛教的地区西藏、新疆，他们都孩子们都信的，你不能用这个法律不准他们信否则少数民族就暴动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也是不可行，所以从前的条例要改，现在应该是在修改当中，所以我自己比较乐观大概5到10年中国宗教自由是应该比较多的，因为中国以它开放来说，民主先还是宗教自由先，当然民主比较难的，但是宗教自由大概比较容易可以愿意的不会影响它政权的稳定的而且也外国骂的话他会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发现中国现在改的最快的是宗教自由这方面，另外人权他也愿意的增加人权，这个我们跟中国多年的对话，也是加拿大政府也要跟中国对话，而我们也加拿大政府支持过来跟中国有关法治人权的对话，中国这些都可以改，他都愿意改的，所以人权写到宪法里面，写的人权到宪法里面，宗教自由就越来越需要肯定，就不能只限在教会里面的宗教自由，所以这是当前中国的情况，而且无婚的政权应该是更加温和的，现在我是唯一怕着台湾搞出些什么来，我最怕是陈水扁，我说 要祷告真水扁，真的不要搞出什么，搞出什么中国的残影，一残影什么发展都没有，所有这些自由化啊，言论自由啊，宗教自由等等，他没事的时候他慢慢发展，他对自己觉得安全的时候他可以发展出来的，他一发现不安全，台湾搞出什么问题来啊，然后美国有支持的话，马上就又打了嘛，一打所有这些就没了啊，所以我们真的祷告啊，不要台湾弄出什么情况啊来引致中国跟强硬，而且我总是觉得海外如果太多太厉害的对台湾，美国怎么对他马上强硬，这些就发展就停，所以法轮功搞一搞，中国自由就慢了十年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在里面工作就很清楚，中国它上层是慢慢在改变，因为年轻的一代留学美国，很多人都回去当了高层官员，都是拿了博士，慢慢副部级已经很多是美国留学啊，他们是远比从前开明，他们也很明白应该更民主化的。事实上一些中上层官员跟他们谈，他们都觉得中国还是需要更多民主，现在的腐败还是太多了啊，民主还是需要的啊，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每一个都是在他的位置上都不能真的做到很民主，除非中央动，但中央一动稍微放松，下面很多回应都支持啊，我们发现中国是这样啊，但是谁提出这个改变呢，有时候呢凭一个高层官员自己提也怕给人批评，所以右手法院我们以加拿大人身份提些意见了，他拿来讨论就更好了啊，你提某一种改革的意见，他们上头啊讨论的时候啊，这些外国的观点看看啊，可以我们就推行嘛，不可以没问题啊，他还是朋友，所以我们提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提意见呢啊，他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但我们提就不会引起批评啊，国内自己提怕受批评，所以他提的改革是慢的，但我们可以在某个时刻推一推的时候，他大家都同意就可以做出来，不同意也没问题，我们继续是朋友，这就是啊这个很奇特的一种的啊中国这样的情况，好吧，现在好像离题了，讲了宣教学啊，这个好听。刚才讲那些哲学太不容易了，好，我们回到正题哈。刚才这个录影啊，不要出哈。好，那么录音也不要出哈。好，那么那个回到那个正题呢，就是当我们刚才的推论一步一步的推到有上帝了。从信心那个信心更符合理性这样的推论哈，然后到了最后啊，有上帝的话，我们下一步的推论就是说，如果有上帝，他是应该可以主动和对人类有启示的。那么上帝如果主动对人类有启示啊，那怎么样去理性的来讨论这样的？信念呢，如果我相信上帝有启示，然后我就可以找寻了，在人类的宗教里面是哪一个是对是有上帝的，是讲自己是启示的。那么我们马上发现儒道佛都不是讲启示的宗教，他们是一种修的宗教，从人的哲学人这方面来修的，是他们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啊，不是一种启示，这一点是我们跟儒道佛的基本的分别所在。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讲，就是在这个人类的宗教当中说自己是上帝启示的有哪一个呢？那么当然啊，最重要的就是有圣经了啊，还有是可兰经，这另外一个大的不同是可兰经，当然还有一本叫摩门经啊，他也说自己是神的启示。那我们也可以这些研究了，好像这本圣经啊跟可兰经的分别在哪里，起码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检讨这个问题啊。理性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它有根据吗？然后如果我信可兰经是上帝的启示，也有根据吗？ 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呢就可以哈啊去比较一下哈，因为《可兰经》当前还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会问的啊，因为回教呢引起现在世界很多的冲突哈、啊，跟西方的冲突，那一般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的，他们认为这个冲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哈、啊，啊，然后说哎，你们信有神的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很不喜欢的，这比如说台湾的报纸哈、啊，把这个 Al-Qaeda 啊，特别这个 Taliban 塔利班，全世界都翻成塔利班，就台湾把它翻成神学士啊。我觉得台湾呢的报纸、啊、那些人都信佛教为本，他故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把这个信神的人啊，信上帝的人，把他呢啊这弄低一点啊，说这是神学士的话呢，他们都是。啊，属于这个信上帝的人就是这样激烈的哈、啊，所以台湾报纸就很麻烦了。台湾报纸我们也看到，就是譬如说他会怎么说呢？啊，他一个人死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往生去了。我说怎么可以把宗教的概念用在报纸上啊？啊，我们在基督教的国家不会说啊、这个人到天堂去了，这个人到地狱去了，是不可以这样说嘛？啊，这死就是死嘛，这个客观的报道嘛。但是就奇怪，他们就没有这个客观的报道，所以这一点我发现，这台湾这真的报纸都给佛教控制哈、也通过各种新闻，就是反对基督教不利的就大肆宣传，对佛教不利他就不讲啊。然后我在台湾啊，教神学啊，有曾经有两个礼拜哈、啊，我写了两篇文章到台湾的报纸讲讲我作为一个外人的一个观点。结果啊，两篇文章，一篇是讲基督教的，是讲我说到山区阿里山啊、山区少数民族里面有个小教堂，很清修，很美好啊，跟这个大城里面那个龙属的庙啊，俗丽啊，龙属的美丽，但是庙啊。是非常不一样，这一篇就没有出了。这个我也是预工啊，讲这样，我没有讲基督教，这个礼拜堂很美丽啊，很有清的感觉啊，那些小数民族很可爱，这个就没出，出了另外一篇，那一篇讲政治的，他出了。我说台湾的政治常打架，政治很不好啊，这样啊，结果他出啊，你骂人的就出，你赞美的反而不出啊，真奇怪。那么这些呢，就是在啊，好，我们回到正题，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回教跟基督教的不同呢。那么《可兰经》跟圣经有什么不同呢？很多人都会问，你都是说启示的吗？那么有关启示的信仰，《可兰经》呢，跟基督教最大的分别就是，《可兰经》是一个人写的，穆罕默德一个人写的；基督教是圣经是很多人写的。所以很多人写而能够内部一致是很难理解的啊，这一个人写当然是内部一致嘛啊。那么但是他怎么写呢？我们一研究穆罕默德，这他在山洞里面啊遇到天使叫他读一段的经，他说不读，因为他不认得字，那个天使插他喉咙说你读不读啊，然后读放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读了，不读又插他，插了三次，这是在穆罕默德的啊生平里面讲的。然后呢啊，穆罕默德啊在可兰经是96章，这个呢这是第一段的启示啊，如果你记得这些都有用啊，没有人看过可兰经的了啊，你还看过啊，96章1到17节，这样啊，他觉得很奇，那么厉害。那么事实上，96章里面呢，是这是第一段的启示。不过这个启示有没有第二个人看见啊？没有。穆罕默德得到的启示都是他个人主观的，没有客观的根据的，没有第二个人看见。他讲的天使，没有人看见。然后呢啊，他也讲这个其他启示来临的时候， 他就是骑骆驼啊这样啊，忽然间啊他震动，然后丢在地上啊，然后他的啊口啊流口水，眼翻白，这样震一下子之后啊，然后启示就来了，他说刚才阿拉真神跟我说话了啊，这阿拉不是上海人说的我哈、那么他这样啊，这样的一个经验是真的有上帝启示吗？没有人证明，他只是震动流口水翻白，如果以医生的角度说，这是发阳掉 的症状啊。当你这样说，伊斯兰教徒很气了，你不要跟他说，非宗教信徒可以讲一讲，伊斯兰教徒一定很气啊。但是这是一个奇怪的状态，不等如他得到启示。然后他有没有神迹呢？如果他是上帝的先知，他也是一个啊、先知以外，他也是神特别用的人。如果特别启示，他应该可有预言，也有神迹。但是穆罕默德没有预言，也没有神迹，所以啊，我们发现他是没有任何的根据让我从理性上可以检查了。如果他有预言，看看应验不应验呢？如果他有神迹，我可以啊检查这个神迹有没有发生呢？他唯一一个神迹就是说夜行，就晚上骑一个飞马，他说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在哪里？在那个山上祷告之后，再骑这个马飞回去麦加。第二天早晨他说，昨天我飞到耶路撒冷又回来了。那阿拉真伟大，阿拉乌阿巴，这有谁看见了？没有。所以这个神迹不能检查，所以理性上是不能检查穆罕默德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然后我们再检查内容，内容呢，回教认为上帝是讲阿拉伯话的，阿拉伯话是上帝的语言，因为那个可兰经是用阿拉伯话写出来嘛，所以啊是阿拉真神是讲阿拉伯话的，天上是讲阿拉伯话的。如果真的是上帝的话，怎么可能只讲一种语言呢？啊，难道上帝讲英语的吗？上帝讲中文的吗？上帝讲广东话？这个很明显只是一种文化的观点，不可能真神只讲阿拉伯话。然后它的内容更多问题，它的内容啊，就是他讲到是可以杀人的啊。这个可兰经第五章33节呢，里面呢就特别提到是可以把敌人呢做最残忍的虐待，包括挖他眼睛钉他手脚挂起来，或者把他放逐。这种残忍对敌人的手段，就是现在拉登所用的可兰经的根据，是明显的一查就看到了，在5章33节。所以这个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人，他觉得一切宗教都好嘛，我告诉他可兰经是这样主张，他说不可能，前文后后你看一看，一定有其他理由。我叫他从电脑找出来一打，发现真的这句话前文后理都是要残忍的对待敌人。那么另外他也可以打女人就是4章34节，4章34节是可以打女人的。所以回教根据可兰经，女人是可以打。另外呢为这个阿拉而打圣战里面死的人直接上天堂，是4章74节，这就是人肉炸弹的根源。第4章第74节就是死的人马上上天堂，所以他们宁愿死嘛，反正贫穷什么都没有， 啊，天坛有什么？有美女啊，七十多个老婆。女人死后怎么样？没有说，可能就变成那些美女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你这样看，你根本不是境界很高的东西了啊。它完全是一种沙漠的一种文化民族造出来、想象出来的情况。在天堂呢是有美酒，在地上不可以喝酒啊，回教哈。在天上是有美酒，那些酒不醉的，整条河都是酒。然后七十多个美女，眼睛像宝石一样的漂亮的来服侍你，谁不想马上去呢？所以砰你就去了啊。这些都不合理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可兰经》33章第51节里面有一段啊，这是啊，根据《可兰经》，先知可以娶啊10个太太以上的，普通人可以娶4个，先知可以更多。这莫坎莫德的女人多得很。有时候他自己原来发现他自己没有帐篷的，每个晚上就通到不同的帐篷里面跟不同的太太来睡觉。但是呢，那一段的《可兰经》33章51节里面呢，最主要是讨论，就是因为有一些女人呢 啊就不高兴了，说怎么你总是到年轻那个太太那边去，不到我们这里，我们老了吧？啊，那个莫坎莫德还是喜欢年轻的啊。啊，男人就是这样的了啊。那么结果，那是女人在吵的时候呢，她得到启示了。启示阿拉真神说你啊，这先知，可随意不要他们，也可以随意要他们，也可以分房的叫他来，或者跟他分房啊。对他们，无论是好还是冷淡，都是合宜的。这些女人都要愉快无忧而满意你给他们的。的意思是说，先知要他们不要他们，你们女人都要同样的高兴啊，要你高兴，不要你还是同样高兴，这是合宜的，你们要非常快乐的接受啊。啊，这个我看很明显不可能是阿拉真神讲的话吧，上帝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女人啊，10个太太，然后你喜欢啊，然后你到你喜欢的那个去，其他要吵，上帝说你不要吵，他不来你也要很高兴。这句话明显是男人的话，不是上帝的话啊。所以啊，《可兰经》你稍微研究一下，你就明白它还是漏洞很多。我从理性来说是不可能。啊，接受他是上帝的启示。现在他是成为一个大文化，你没办法。而且他成为大文化之后啊，也有啊很多人根本他的知识就靠《可兰经》建立的，他们的学问就是靠《可兰经》，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西方的理性的科学界，因为一接受就会怀疑《可兰经》啊，所以他们的教育啊就是只教《可兰经》，其他都不教，天文地理就从《可兰经》里面说。而是不是从现在的知识里面说，这是回教的问题。那么比较起来，基督教跟他们什么不同呢？基督教最大的分别就是原则上你可以理性检查它的。第一，它不是一个人写，它是很多人写。66卷书啊，不同的人写，这些人都是不同背景。啊，也是不同时代的人，那他们都有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观点，就上帝为人预备了救赎。旧约有很多预言讲到救主的来临啊，这些基本上我们可以检查，因为它有预言啊。新约有预言讲到世界末日的情况，另外它也有很多历史的事实记载的历史，这些历史有神的出现，有神迹。那么这些历史啊，你就发现还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去检查它是真还是假。所以啊，这样呢，我们是可以检查圣经的，因为它是符合理性检查的要求。 而有关旧约圣经的预言，有关耶稣的预言哈，这个 Peter Stone 呢，这个美国哈啊一个科学会的主席啊，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检查，他派一队的科学家去检查是圣经有关啊耶稣的预言呢、啊、是应验的话，他的科学的啊化然率里面有多大？发现圣经有关耶稣的预言48个，结果全都应验，而且这是很具体的预言。这个就跟肖秉哥那种不一样了。肖秉哥呢都是诗句啊，诗句你是猜的，首级单刀99，杀尽胡人犯罢休，这讲什么？你只能够猜了、啊、有一天中国就把外国赶跑了，可能是这样、啊、可能1999年呢、啊、99嘛、啊、就赶跑外人、啊啊、那么这都是随便的预言、啊、这是诗句，是 不能很确定的。但是旧约圣经有关耶稣的预言是非常确定的，他是在哪里出生？伯利恒。他之前有施洗约翰，在旷野有人心呼唤，他是童贞女所生、啊、他是给30块钱出卖，他是手脚给扎而死、啊、而且他死之后是埋葬在财主的坟墓，全都是圣经很具体的把耶稣的生平啊都有预言，但是没有应验之前你不完全明白，应验的时候发现这些预言原来全都是。所以你讲到圣经预言，有人说肖秉哥或者推背图、啊、推背图最奇怪的，推背图就是清朝的推背图，他讲从前都很灵验，讲后来都不灵验，人就说因为他从前已经过的历史他重新写过了，就写得很好，他民国的时候也写得很好，一到现在呢没有一个讲清楚的啊，好像毛泽东出来就讲不出来了啊，然后也说有个西方女子琵琶仙呢是江青吗，这样这就好像随便乱来了哈 所以这个推背图啊，现在发现肖秉哥等等很可能是后来伪造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之前都应验，他之后的都不应验，但是圣经呢很明显这些预言都具体的应验了。另外圣经有关推罗修顿啊这些城推罗西顿啊这些城的预言都非常准确的应验哈、啊。那么有关耶稣的48个预言呢、啊、全都应验了，机会率根据 Stoner 的研究是10的负181次方的机会，是巧合的。这是如果是凭空啊不是因为超自然的原因而应验的，它机会了就只有那么小的机会哈。那么还有关旧约的预言啊，我就举这个推罗城的预言呢，是以西结书26章2到14节里面所讲的推罗城。以西结书26章2到14节。里面找推罗城整个给挂关尘土都丢到海里面去变成渔民晒网的地方，不给再建造等等所有这些呢后来都应验，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攻破推罗的时候就是把整个城挂关都丢到水里面去，因为推罗人退到一个海岛上，海岛还有一个城所以他们放弃那个半岛上的城退到海岛，就亚历山大大帝就把半岛上那个城整个挂关丢到海中，填了那个海打过去所以这个预言后来全都应验，他的机会是多大这个宋的研究是75×10的6次方分之一的机会，所以75之后有6个0这样的机会好像这些圣经的预言呢都非常准确的去应验了 圣经所讲的，还有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也讲到复古的复活，以色列亡国然后再复国，然后讲到耶路撒冷再给建造等等以色列复国，结果在1948年也应验了。所以这是第三大的预言，就是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现在都在应验当中所以圣经的预言呢是具有超自然性。而上帝的预言跟魔鬼的预言有什么分别？你找一个人求神问卜那些江湖的人他也可以做些预言有关你将来怎么样但是这邪灵来的预言呢，都只是个人的命运的。上帝的预言呢，是全人类的。你发现分别就是，魔鬼的预言呢，就奇怪，历史上的大事情都没有预言的，好像苏东坡苏人的崩溃，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占卜的人，那么多气功大师活佛，没有一个能够预言苏联会崩溃。你要看大事情他们搞不出，911之前没有一个预言那么所以你看魔鬼的能力来的预言是只能够现在个人的命运，对历史魔鬼是看不到的，因为历史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上帝的预言是整个历史的，以色列复活，世界末日这个瘟疫的出现还有战争的增加等等地震的增加，每一个我们在最近都发现是真的在增加了。所以这一方面呢你发现这是上帝的预言好了，圣经除了预言以外，这是神迹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有关旧约的神迹，我就比如说挪亚方舟我是到了阿拉拉山，土耳其的阿拉拉山，去找寻过挪亚方舟的，结果是有东西发现的。现在挪亚方舟是找到一个船形的一个化石结果一会我下午才给大家放了个影片给大家看一看另外红海分开这个神迹以色列人过红海，现在找到红海海底有马车，埃及的马车的轮子一会图片也，现在时间不够，一会才可以看。那现在我稍微讲讲新约的检查。新约有关耶稣基督了，关键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是看见的人记载下来，还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呢？那么这个呢，就现在很重要的发现一个是丘底。好生下你会查一查，这个是德国的一个德国的一个的研究纸跟草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所谓纸草专家，纸草不是草纸草纸纸草了，这是研究那些纸那么从各种纸的研究里面呢，就发现在牛津大学是有一个有三篇马太福音的长卷，那么他经过研究，就这个长卷呢，一般给认为是公元200年的，但是他研究之后，他就肯定了，他不是公元200年的，是公元70年的，其中就是。最主要是他用希腊文的用法是配合那个年代的，而不是后来的东西。从前鉴定他是后来的，最关键就是认为在公元60年还是用卷，还没有书但是这个马太福音长卷好像是前后都显示书的形态的，所以认为是后期一点的。但是这个 Tildy 说现在石海古卷里面已经证明了有书的存在在那个年代有书的存在，所以书前后写文字不能够一定要把它推到公元200年，但是以他希腊文的用法，他应该是公元60年。 那公元六十年的话，那就是说那是属于看过耶稣的人写的。另外啊，有关那个约翰福音，在公元啊大概120年，有一个长卷是公元120年的哈、啊，约翰福音，这个叫 Raylan 的一个长卷啊。那么约翰福音一般给认为是在土耳其啊，在以弗所写的，也可能是白魔岛的时候写的。那约翰福音如果以从前古代没有影印啊，也没有印刷，那么你要抄才能够传到其他地方去吧。抄一卷书抄好久的，因为他有神圣的书是很用心，从头 对到尾，从尾有对到头，如果写错一个字要从头再抄哈。以这样的抄传的这个年代来说，从土耳其一直传这个书传到什么地方呢？他发现这个 Raylan 这个抄本呢是在埃及的，埃及是沙漠，所以这些东西比较容易保存下来。那么在沙漠发现的这个呢，是如果公元120年的话啊，那意思就是说推前从约翰写好福音书传过来起码也有几十年才抄到埃及去。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大概写的时候也是公元70年前后。而且你发现福音书整个新约都没有提公元70年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显明，写福音书的人呢、啊，无论是书信跟是福音书哈、啊，事实上都应该是公元70年前的。公元70年前，如果耶稣是公元20到30年那个时候活动的人，那么到60到70年，事实上时间很近，所以看见的人还没有死。看见的人没有死的话呢，那个历史的文件就相当可靠了。如果我告诉你啊，慈禧太后啊，世上呢、啊、还有个儿子的啊，他跟另外一个人生了个儿子，那个儿子啊，世上呢、啊、这是我的祖父啊。如果我这样告诉你呢，你也没办法知道是真是假啊，因为啊。慈禧太后过了100年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邓小平啊还有个儿子，世上那个小儿子这是我姓邓 如果我这样说呢，很容易推翻了，因为见过邓小平的人很多还在嘛，他有什么？他有另外一个人生的，他有个姓梁的女人，那个姓梁的女人后来生了我，他把啊，所以我变成姓梁的，跟妈妈姓，事实上我姓邓的，啊，所以邓小平有什么遗产？事实上呢，如果我这样说邓小平没什么，我说李嘉诚还有我儿子更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这种说法呢，因为太接近了，就骗不了人。但是说100年前的就很难说了，所以历史的文件最主要是写的时候他看见的还没有死。现在发现圣经写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记载四福音书都非常可靠的，其中有一个特别我们可以特别来讲的，这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面你注意呢，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啊给赐肋旁啊流出水和血啊，那是啊应该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了啊，第19章第34节，你注意哈，19章34节到35节。里面很特别哈，他说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35节很奇怪的，忽然之间多了一句话，好像多了一个注解在后面。他说看见这一事的哪人就做见证？ 他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也可以信。真奇怪，这个历史的记载有关耶稣生平到了钉十字架，无端端多了一句注解说看到的啊，那个人就他写说他自己嘛，约翰主人说那个门徒那个人，那么是我看到的，我做见证了，他是真的。那为什么多了这一句呢？因为流出水和血是那个时候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当代的科学就明白，这是一个人受很大的苦难而死啊，心脏爆裂就会流出水和血啊。那么古代的人觉得不可能流出水吧，但是约翰他写的时候他说我看到是真的，我做见证就是我看到，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写这个福音书的人他本身也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流出水和血，不过因为他真诚的他说这是真的，他说明这个是真的啊。所以你看到写福音书的人是真诚的，他把他看到的写上来，然后约翰福音到最后还说要把他写全耶稣的事情还有很多全都写下来，世界上的书都写不下。你看到这个是见证人所写出来的一个文件。如果你再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一开始也是你看得很清楚，他是个研究的人啊。路加福音呢一开始说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叫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要传给我们的。这一事我既从起头都尝试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秩序写给你们。所以嘛，他是路加可能没有见过耶稣啊，他是保罗的学生，他是从各种见证人的材料里面收集出来而写成路加福音。所以看这个福音书他写成都是见证人写下来的，而不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神话。这个问题很多人问的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后来的人想象的神话？但是根据这些材料你知道他不可能想象，因为他们都有真诚记载的。这个真诚性啊，最简单一点就是他对耶稣的复活这个神迹，好像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种神迹根本没有夸张。如果给我写我就比较夸张了，有宗教感情嘛。我说耶稣啊，那一天在黄昏啊，看到五千人都没饭吃，他有一点有一点悲悯的心看着他们，然后问门徒有孩子送出五饼二鱼，耶稣就把五饼二鱼拿来除谢，然后给我写的话，天上有光下来翻就在饼上，然后有一对的天使很小的下来就在饼上跳舞啊，然后耶稣就把饼擘开啊，就分给门徒，不断的剥还是有，不断的有啊，大家啊拿来吃，哎呦什么病都好了如果我们写会加一点文学吧，耶稣复活就更厉害了那一天天特别光，天上还听到哈利路亚的声音然后妇女就悲哀的拿着山膏到哪里，然后他的坟墓地大上天使下来罗马兵兵看天使来了，把马飞过去怎么都没事的穿过他没事，要天使一手一指发出五彩光华，坟墓就打开耶稣出来说我复活了，哈哈哈这样如果从人的想象可以很文学化，但是觉得太奇怪，圣经这两个那么重大的神迹好像很轻松的放过他，没有特别来加以 夸张的描述哈，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根本没有说是神迹，只是叫他们排好分给他们吃，吃饱了复活，他连耶稣怎么起来怎么出来都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对，他们只讲他们看见的，反正电影就把他怎么复活引出来，最近的一个啊，反正门徒没有看见嘛，谁知道他怎么复活，所以只是发现坟墓空了来才写出后来遇到耶稣，这都是非常真实的描写，是一个见证人的描写，而不是后来的人想象的东西。所以你一真的研究圣经，你要发现不可能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那么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圣经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的人的记载呢？那么有我一个是泰鲁斯，我又查清楚，现在忽然间忘记了泰鲁斯啊，对 ，you 这个泰鲁斯是他是个撒玛利亚的历史家，非基督徒，他记载耶稣死的时候昏天黑地，不过他觉得刚好是日食而已。日食是自然的现象，不过呢现在研究的是耶稣死的时候是逾越节，是不可能有日食的，因为太阳跟地球月亮是在不同方位。最后还有这个很重要，Josephus 是这个约瑟夫是很重要的一个正史的专家，历史学家 Josephus 呢，他写的犹太古史是给公认为正史的，他里面就有一段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而那一段讲到他说施洗约翰给杀了，不过跟着有新的麻烦来了，有一个叫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人来了，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据说他能够医病赶鬼，有神迹大能，最后就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不过人说看到他复活了，那些人现在都叫基督徒。这一段的是基督教以外最重要的正史的一个记载。Josephus 这本书现在还在，不过这本书呢，由这一段呢，当不幸派出来的时候，在19世纪很多不幸的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呢，他们说他们认为基督教都是后来造出来的，然后说 Josephus 这一段连带着耶稣同代吧，是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他说是后来基督徒加上去的但是呢因为他们认为 Josephus 不会写基督写那么好，不过现在呢有人最新的研究，我从网站里面找到这 Josephus 的研究，就是有人就把这一段拿出来是去研究，就是他跟那个所有希腊文的文件里面去找寻他用词的方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文件抄在从哪里抄出来，可以查出一点东西来嘛，所以通过电脑就用他的语法跟用词的方法放在电脑里面找所有希腊文的材料，因为现在所有希腊文都放在电脑里面，结果找到他的根源，奇怪完全想不到，找到了根源竟然他用词语法各方面是来自路加福音，有关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遇到耶稣那个材料，所以最新的研究者发现 Josephus 参考的材料从哪里来，可能就是那两个门徒写下来的东西，那两个门徒可能写过东西现在都没有了路加福音可能也参考这个材料， Josephus 也参考这个材料，所以这个也写明路加福音写的年代是很早不是后来人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有关约瑟夫的这个古史犹太古史里面还有犹太战史里面所谓这个正统历史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 所以人都问，都是你们基督徒说了，说圣经是你们的东西嘛，那么还有其他人见过耶稣吗？有记载吗？你马上 Josephus 大 Tyrus 大鲁士约瑟夫，马上他们都停下来了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啊吃饭啊，就然后再啊下午我就把那个。